我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第二十节。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二十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朗读这段经文。来，预备起。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这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弓箭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带着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所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很高兴啊，更新传道会的李永志牧师又回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证道啊。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打美好的仗。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我刚刚在广东堂分享的时候有放 PowerPoint， 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个大纲更看清楚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分段，也希望给大家更深刻的印象。首先我要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美德教会多年来的支持、带导、关心。有许多我们亲爱的同工在美德教会聚会，所以我们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很高兴有机会，谢谢来到美德教会来传讲神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段，讲到属灵的战争、属灵的军装，要穿戴神所赐全副武装。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做使人和睦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里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称为什么？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使人和睦的人。耶稣是和平之君，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但圣经里面也有另外的词来描述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整个以弗所书讲到神的计划，讲到的非常的深刻。神有一个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哪里同归于一。以弗所书第一章，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要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做一个合一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建造合一的工作，让我们有一个新生命跟神和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得到新生命，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有这样的新生命以后，神要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是中国人、美国人，是说国语、说广东话、说英文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是以弗所书讲到神永恒的计划要落实在教会里面。神永恒的计划也要落实在家庭里面。我们很熟悉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讲到说，妻子要对丈夫怎么样？顺服。哦，你们都记得啊，丈夫要对妻子怎么样？ 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己啊。所以神要在教会中间做奇妙的事情，神要在家庭里面做奇妙的事情，甚至神要在公司里面做奇妙的事情。做奴隶的，有的时候我们上班好像觉得像奴隶一样啊，要顺服主人，要在主里面顺服啊，主人要善待你的奴仆，老板要善待员工，员工要善待老板。以弗所书讲到了神伟大的宇宙性的计划，落实在教会里面，落实在家庭里面，落实在我们工作的岗位。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段讲到属灵的战争，属灵的战争要穿上神所赐的军装，要打这一场美好的战。这是一场美好的征战，我们怎么样子又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又同时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呢？这是这一段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题目。好吧，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借着圣经上的话，求你借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世上我们有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所有的答案。我们求你借着这段圣经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子预备我们的人生，来面对属灵的征战，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得着胜利。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圣经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也就是说当保罗讲整个以弗所书，讲到神伟大的计划怎么样落实在宇宙里面、教会里面、家庭里面，甚至工作岗位上，保罗说我还没有讲完，我要有一个结论，把神这个计划怎么样落实告诉基督徒，怎么样落实神的计划在你我的人生中间。所以保罗就讲了这一段穿上属灵军装的这一段经文，穿上属灵的军装这一段经文，这是灵命成长最后的阶段，是属灵的战争。你记不记得在诗篇23篇，这是一篇讲到一个跟随神的人的一生的描述。在诗篇23篇里面有许多的图画，有一幅图画是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之后，诗篇23篇第5节讲到什么？在哪里？在敌人面前。第6节讲到在永恒中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永恒中间。但是在永恒之前是在敌人面前，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图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他很有名的一段临别的话，回顾他的一生，他说那什么样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说这一句话好像自己是一个经历一场战争得胜的一个军人，面对的这个战争，他可能有许多的辛苦，可能受伤，可能有许多的痛苦在他的人生中间，但他来描述这个战争是美好的仗。所以我们看到灵命成长的有一个阶段，在最后的阶段是一个属灵战争的阶段。从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好像可以看到这样子。而这个战争是怎么样才能得胜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我们仰望神，仰望神是我们能力唯一的来源。要靠着主，靠着我们没有办法战胜仇敌，但是靠着主，我们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里面3章曾经讲到一段话，说神能够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神的能力在你我的人生中间。但你我也有我们的责任，不是说神已经得胜了，这场仗让神去打，你我也要靠着他的能力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刚强的人， 做刚强的人，是靠着神的能力来做刚强。这是我们对属灵战争的一个认识，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怎么样做刚强的人？从第十一节开始，保罗就讲到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军装是从哪里来的？是神所赐的，是属天的，是从神来的。但属天的军装，神有没有帮你穿起来？这个穿戴是谁穿？是我们要穿。圣经里面，信心是神所赏赐的，但神把信心的种子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所以在属灵的战争中间，我们知道要完全依靠神，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靠着神属天的军装，靠着神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赏赐，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把它穿戴在我们身上。这边说神所赐的是全副的军装，完整的军装，不是分散，不是零碎的军装，不是你只可以你只喜欢其中一部分，穿其中一部分而失去其他部分。这是一个属天的军装，这是一个全部的军装，而这个军装带给我们属灵的各样的保护。在圣经里面，魔鬼有许多的工作，魔鬼有许多的工作来试探我们，来欺骗我们，来攻击我们，控告我们，否定十字架的工作。我有一个亲人，他在美国念书，念到了学位以后回到台湾，在那边要买房子，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就打电话告诉她的太太说，这个房子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好像看到这个房子里面有鬼，所以你千万不要去买。我那个亲戚就很生气，说买房子有很多的手续，很多的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你怎么会做个梦说里面有鬼就不要买呢？所以就打电话请教一位传道人，说到底这个房子有鬼怎么办？传道人说，我再查一查圣经，发现圣经里面鬼做的事情多半就是欺骗、试探、控告、攻击，很少有鬼躲在房子里面出来吓人，所以你去买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没有那样记载。我们要认清楚魔鬼的诡计，魔鬼用欺骗让我们看不见他所做的事情，在那边扭曲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一切的诡计。保罗说，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很多人想到人生要有一个属灵征战的阶段，就想到说，可能我跟谁吵过架，他就是我属灵里的敌人。可能我的配偶一天到晚给我难处，他是我属灵征战的对象。可能教会里面，当我发表我宝贵意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同意，我要跟他们属灵的征战。按照圣经来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任何的人不是你属灵征战的对象，属灵征战的对象是魔鬼以及魔鬼手下的一些邪灵、邪恶的势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有的人都是神所爱、神所要拯救的对象，都是神，如果他已经信主了，他是我们属灵的同伴、属灵的一起作战的军人。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他是我们要去传扬福音的对象，要去关心、要去传扬福音的对象。所以我们真正的对手是灵界的恶魔，不是属血气的。与你意见不同的不是你的敌人。在圣经里面，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有三方面的要面对的对象。第一个是里面人里面的老我，人里面有许多的邪情私欲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是在外面客观这个环境世界里面，有一些东西好像是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一样，世界上的事情会吸引我们的心。然后还有灵界的势力， 我们的征战是要清楚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做的事情，不要弄错了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面对魔鬼，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过度的把很多的事情灵异化。有一位很属灵的姐妹，每一次在吃饭祷告之前，就大声的谢饭祷告，求神捆绑那个食物里面隐藏肥胖的灵，让他吃了再多的东西都不会发胖。他先生是个基督徒，就仔细想说到底这个祷告对不对。后来有一次就跟他分享说，我看圣经里面呢，这些鬼恐怕要用禁食祷告才赶得出来，不是你这个吩咐食物里面肥胖的灵，你可能少吃一点，那个肥胖才会离开。我们不要过度的把很多的事情当作是灵界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很多事情完全觉得是没有灵界的影响。在每一件事情中间，魔鬼可能都借着这个事情来影响我们。所以无论是你在家庭里面遭遇什么样难处，环境中间遭遇什么难处，公司里面碰到什么难处，在你的甚至教会的生活团契里面碰到什么样难处，要提防魔鬼借着这个难处来试探我们。所以同样一件事情，神借着这个事情来试炼我们，来熬炼我们，使我们更加的倚靠神，更加的亲近神。可能同样的一件事情，魔鬼用这个事情让我们来远离神，来离开神，来信仰更加的冷淡。譬如说耶稣到旷野受试探是圣灵带领他去的，但是同时魔鬼在那边试探他。你遭遇到任何的压力，任何的难处，魔鬼都可能在中间让你冷淡，让你远离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清楚每一件事情里面，不要过度的把它都当作是邪灵的工作，不要把我们应当负的责任都推给魔鬼。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在路上看到魔鬼在那边哭，他就问魔鬼为什么哭。魔鬼说，我固然做了很多错事，但是有一些事情明明是他自己做的，还怪我。我们要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提防魔鬼的诡计。所以从十三节开始，保罗就让我们认识清楚属灵的征战是要依靠神的元帅啊，这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依靠主，穿戴军装，然后认清敌人，也认清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队。在第二十二节开始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边讲的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谁？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不是敌对的，我们是一起征战的。所以当一个人在属灵征战中间的时候，别人要在祷告中间，要在各样的方面来帮助他，来支援他。从十三节开始，保罗就说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十三节说要拿起神所赐属灵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要抵挡，要能够站立得住，抓住神的恩典，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要用人为的东西来代替神的恩典，来代替神所赐的军装。一个祷告能够蒙神垂听，最重要的因素是承认我们不行，无力感，相信把自己借着祷告交在神的手中。请问这个属灵征战中间，魔鬼的力量大还是你我的力量大？魔鬼的力量大还是你我力量大？还是人的力量大？魔鬼力量大。那基督徒怎么办？祷告，因为神的力量比魔鬼的力量大。所以当我们不靠神的时候，我们会赢还是会输？我们会输。但是当我们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因为神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说，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 抓住拿起绳索式的全副军装，然后知道打仗是一个磨难的日子。圣经里面讲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外面的环境会带来有许多的艰难困苦。有一首诗歌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道路花香常漫。信了主以后，不是坐着轿子被抬上天堂，信了主以后，神容许一些患难临到，目的是在这个患难中间你我可以成长。我们常常在想说，人属灵里面成长的这个路线，属灵里面成长的路线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祷告，第二个是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要读圣经，好像呼吸，好像吃饭，第三个我们要参加教会，参加聚会，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四个我们要学习做见证，传扬福音。基本所有的属灵操练就是祷告，读圣经，参与彼此相爱教会的建立，参与宣教传扬福音，就是这四方面。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回头一想，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发现有一些因素不在这四个里面。如果你生了一场病，你遭遇一场车祸，不是你喜欢看到的，但是你可以从中间来考验一下你的信仰这个结构坚固不坚固。所以属灵征战里面是要碰到磨难的日子，在磨难的日子里面，这个中国有一句古文中间讲到时穷节乃见，是什么意思？环境困难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真金要不怕火炼。圣经也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彼得前书一章七节的话，我们的信心如果不经过火的考验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当我们讲到灵命成长，要读经，要祷告，要服事，要传福音，但是呢，神还把我们放在磨难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在那个环境中间信心慢慢的成长。所以要坚忍对抗，要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不是在一个平安的日子抵挡仇敌。在各样的难处中间，我知道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不管是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健康，都神都容许一些难处临到，但是这些难处是为了让你灵命能够成长。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要能够尽忠到底，圣经说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信仰好像是跑马拉松，好的开始是什么？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如果你跑了 99% 最后摔了一跤没有再跑下去，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要坚持到底，要尽忠到底，要持守到底。所以每一个比赛都是要坚持到底，每一个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坚持到底。圣经里面很多的美德都是要坚持到底。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照圣经上面来讲，爱应该是很久的什么？忍耐。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需要很久忍耐？对方很可爱，非常体贴，所以你就很久忍耐，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真正圣经要我们学习的都是在一个磨难的日子，在一个艰难的状况下面，看我们能不能很久，能不能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住，能够尽忠到底，能够很久忍耐，不单是消极的在那边忍受，而且积极的对对方好。我跟张玉明弟兄不够熟哈，不过我就借用他做一个例子，也是听来的借用的例子。有一天我在那边骂他，拼命骂，拼命骂，拼命骂，拼命骂，他就很久忍耐我。后来他一想，圣经说很久忍耐，下一句是什么？又有恩慈。 哦，就问我说你是不是骂渴了，我帮你倒一杯水好不好。这是圣经里面的恒久忍耐，又要有恩慈。你不是恒久你耐忍耐你的同工、你的配偶或者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而已，你要对他们好，把神的恩典再给他们。所以这是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尽忠到底。十四节说要站稳了，开始预备这个穿上属灵军装的，开始预备战争的行动，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三个是预备打仗的预备，下面就开始这个打仗的行动。但这边是预备，首先要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想我们很难把实际圣经所描述的这个图画跟实际完全每一个细节都解释得很密切。不过简单来说，真理就是讲神的话，神不改变的话语，神的旨意要应用在我们身上。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用神的话当作束腰。因为犹太人所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宽宽大大平常还可以，你要是打仗的时候是很不方便，所以需要有一个束腰带把它束起来，它比较能够方便行动。好像我们如果要运动有运动装，我们如果穿了新娘的礼服就不能跑步，对不对？因为没有这个服装不是适合跑步的。真理的带子就代表说用真理来规范我们的生活，用真全面的真理来规范我们所做的事情，规范我们的信仰的标准。所有的东西，你如果有一个什么行动电话，或者你有一个如果是军人，你的刀枪都是挂在腰带上的。真理是规范一个基督精兵的标准，而且属灵的军装是整体的，不是部分的。所有的异端往往就是一部分的真理过度的放大就变成异端，因为异端也读圣经。这边讲到用真理束腰，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用真理来束腰，用真理来规范，成为我们生活中间的权威。圣经上的话跟你我的思想如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是我不了解，我要在圣经的权威底下。有一些人他会认为说圣经的话我不了解的话是圣经不对，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想法。而属灵的军装是整体的，不能够拆开来分别使用。我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点的国术武功，我们的师父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位这个老拳师啊。那我们就问他说，如果有人擒拿的时候把你整个人抓住，他力气很大，你该怎么办？他说你去把他的小指头抓过来，只要小指头拉到那边去，整只手一定过去，他就没有办法再抓住你了。一艘船如果破了一个洞就会进水，不需要很大的洞。所有的真理是全面的，要用真理来规范我们，用公义做护心镜。公义是神的标准，是神的价值。在这个混乱的世俗价值观中间，我们的心怀意念要跟随神，神的价值，神的标准，要寻求得着神的喜悦，要寻求跟神有好的关系。这是公义的意思。公义做护心镜，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用世俗的标准要当作我们的保护。公义做护心镜说不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公义做我们的保护。圣经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在约瑟，旧约的约瑟。约瑟在他的在做管家的时候遭遇到试探。你们记得在约瑟遭遇到怎么样的试探？他的祖母要引诱他，要引诱他犯罪。他在试探中间对他祖母说，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谁？得罪神。 约瑟在困难中间看到神，用神的公义成为他的护心镜，为这个事情他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但神继续保守他，到他后来高升成为全埃及的首相，到他把全家人接到埃及地，到他的父亲过世了以后，他哥哥就很怕约瑟来报复他们。你们记得约瑟那个时候对他哥哥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谁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约瑟在他很困难的时候尊重神，约瑟在他很得意很被高升的时候看到神，这个我觉得就是用公义做护心镜，不是从世俗的标准来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乃是看到神的价值、神的标准、神的意思，在凡事上看到神，在凡事上尊重神。保罗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保罗跟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跟一个罗马兵用铁链拴在一起，免得他逃走。这是罗马兵会换班，会换班，所以他可能看到很多罗马兵的军服、军装，所以 当他写以弗所书这一段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那个罗马军人的军装。罗马兵穿着鞋子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走更远的路，而军人的鞋子走到哪里是用来拓展疆土，是用来征服敌人，是用来带来战争，带给别人苦难，这是罗马兵的鞋子。但是基督精兵的鞋子是什么鞋子呢？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基督精兵的鞋子是让人跟神和好，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去，让人跟神和好以后就可以人跟其他人和好。有人说跟保罗绑在一起链在一起的那个罗马兵差不多过了不久就会信主，因为保罗在锁链中间旁边有一个人跑不掉，就拼命跟他传福音。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13节，保罗讲这样的话，他说，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对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带来和平的福音。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长大，小的时候对基督徒的这个观念不是很正确，我常常觉得基督徒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不苟言笑，从来不笑，然后做事情很怪，不是人家觉得不是圣人就是怪人。有一天这个基督徒开始微笑起来，对旁边的人开始笑，旁边的人就很紧张，就开始害怕发抖，说是不是有布道会要来。这叫做布道式的微笑，那个不是一个出自生命真实的流露。保罗是心里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忱，以至于他在捆锁中间他的福音可以传出去。他物质外面的环境受到许多的限制，但他的生命是一个为福音燃烧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表演的基督徒，做一个从里面预备好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16节开始又讲到三样的兵器，这个三样兵器是防守的兵器跟攻击的兵器。此外在圣经的原文是在增加了这些兵器呢，用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的藤牌来灭尽恶者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前两个好像是护身的军装，后一个是攻击的武器。信德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我们的信心，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或者是我们对神的信仰，甚至我们对神的忠心，都是同一个字，从同一个字的来源来的。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紧紧的抓住，成为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对神的忠心。 这样的一个忠心的态度，信心的态度，可以抗拒恶者的火箭。恶者是魔鬼，他攻击基督徒是用扭曲神的话，欺骗、试探、控告，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基督徒的信仰。但是信德的藤牌，因为我们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身上，建立在神身上，我们有一个正确相信的对象，我们有一个正确相信的态度，以至于恶者的攻击，我们就不受到他的影响，我们就不受到他的影响。当时罗马兵的藤牌是一个很大的一块板子，外面包着皮革或者包着金属，以至于火箭点着火的箭射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穿过，就没有办法继续燃烧。那藤牌可以保护自己，而一队罗马兵出征的时候，当他面对到许多 枪林弹雨、许多弓箭射来的时候，这些藤牌连在一起，好像一个装甲整体的，就可以彼此的保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信心的藤牌，我们不单保护自己，我们也成为一个基督精兵的一个团队，能够为主做见证。信心最重要的是信仰的对象要是正确的对象，第二重要的是信仰的态度要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如果我们把信仰的对象分成真神跟假神，把信仰的态度分成真信跟假信，把这两组组合起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你们属于哪一种？你是真信真神还是假信真神？是真信假神还是假信假神？了不了解？有没有被我讲的头昏脑胀？真信真神是最好的。如果你信仰的对象是对的，但是你用一个不太正确的信心来相信他，假信真神有没有用？大概没有用。你用一个很好的态度，正确信心态度，但是你找错了对象，真信假神有没有用？更没有用，何况假信假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德当作藤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用一个选择对的信仰对象，用一个正确的信仰态度，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是金属做的，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软的材料，用来保护我们的头，保护我们的思想。但是头盔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头盔因为头就代表这个人的脸，代表这个人的identity， 代表这个人是谁，代表他属于哪里。所以头盔还有一个标志的意思，一个荣耀标志的意思。我们在众人中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家庭中间，能不能够让人家看到我们身上有救恩的记号？用救恩做头盔，一个是保护我们的头，一个是显出我们是属于谁的，显出我们是属于谁的。有救恩的记号。有一位200多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叫 John Newton， 这一个人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许多人都受这首诗歌很大的感动。他原来年轻的时候是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也去贩卖奴隶，也后来也成为奴隶过。后来他就悔改信主，最后成为传道人。他晚年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很混乱，很多东西他都不记得了。但是他说，我只记得两件事情，我只记得两件事情。第一，我知道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我知道耶稣是伟大奇妙的救主。我只要知道这两件事情。当我们的思想中间有救恩彰显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成为我们人生的标记，这是我们的防守的军装。保罗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有的军装前面都是防守的，但这边是一个攻击的武器。许多教会重视圣灵，不重视神的话。 有一些教会重视神的话，不重视圣灵，从这一节圣经看起来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应该重视神的话，同时也重视圣灵。圣灵跟神的话跟圣经是不能分开的，好像火车要在轨道上面走，火车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只有轨道没有火车，或者只有火车没有轨道，都会出问题的，都是不好的。当保罗讲到属灵的军装从一个防守的军装变成一个攻击的军装的时候，保罗从十八节就开始讲我们怎么样子在借着圣灵展开属灵的攻击呢。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说，我们怎么样子用圣灵的宝剑成为就是神的道呢？我们借着祷告使我们使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借着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我们属灵美好的属灵战争里面唯一攻击的武器。在圣灵中间祷告，让我们所读的圣经跟我们所有的祷告是结合的，让圣灵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侍奉。这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它里面讲的是在所有的时间里面用所有的祷告祈求，在所有的警醒中间要为所有的圣徒祈求，要我们经常祷告，要我们经常祷告。你我人生会碰到许多的压力，我常常跟一位弟兄交通，这位弟兄 跟我分享他在家庭生活中间他面对到的一些压力。几天前他问我说，我应该怎么样子教导我的孩子。我说教导孩子最重要的是父母的榜样，所以我希望你就花多一点时间跟孩子谈，花多一点时间跟你太太谈，然后谈到最后你好不好，求神帮助你用祷告做结束，用祷告做结束。因为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就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就用我们自己的习惯，但是当我们祷告就来到神的面前。昨天晚上我在一个福音聚会中间，福音聚会之后分成小组，大家跟牧道友在谈，有位姐妹就分享说，她在信主之前跟她的先生两个人是恋爱，爱的这个昏天黑地的，所以这个每个月她在日本，先生在中国，打电话每个月用了4万多日币来打电话。婚后呢吵得昏天黑地，吵得不得了，简直不晓得为什么人可以这么吵这么多架，一直吵下去。后来有人邀请他们去教会，他就发现原来我是罪人，所以他就信主了，先生也信主了，两个人就见证说，现在从前吵完架呢会好几天不开心，现在吵完架呢就会祷告，两个人就在一起祷告。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像报告一样，也有人的祷告像控告一样，希望在祷告里面把对方的所有的恶行劣迹都讲清楚，让对方再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他说他们每一次祷告两个人就开始认罪，因为祷告让这两个人的家庭中间看到神在那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软弱的罪人，我们是需要悔改的罪人。所以依靠圣灵代表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到神，每一件事情上面尊重神，每一件事情上面寻求神的心意，不单为自己祷告，也警醒为其他的人祷告。这是基督徒侍奉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侍奉。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在各样的侍奉上面我们需要属天的能力，但属天能力的来源就是借着祷告。我知道很多年纪大的人喜欢讲一句话，说人老了，下一句是什么？人老了怎么样？你们都太年轻了。我听到有一些老人说人老了没用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们以为可以 搬桌子，可以修修车子，可以修厕所，可以做很多，可以做菜，叫做有用。但是如果我们照圣经上的话来说，为众圣徒的祈祷是最有用的。是不是只有年轻的人才能祷告呢？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要支持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支持我们的传道人，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支持我们在外面的宣教士，我们为他们祷告。当祷告中间，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在动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祷告扩展我们的心胸。所以这是展开属灵攻击的第二个武器。第一个武器是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的宝剑；第二个武器是借着祷告，借着彼此的代祷，在那边支持神的工作，让属灵的战争能够得到胜利。保罗说，也为我祈求，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也要想到我在，虽然不跟你们在一起，你要我在侍奉上面需要神的恩赐，需要神的恩典，需要有胆量来讲清楚福音的奥秘。所以另外一个，除了祷告以外，另外一个属灵的兵器是传讲福音。传讲福音，属灵的征战最需要的是从属灵来的众，从这个代祷来属灵的力量。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什么？替我们祷告。讲到说，基督在父神右边为我们怎么样？代求。连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信仰的对象所做最重要的服事就是代求。何况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软弱、有缺陷、不完全的人，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代求，才能够传讲福音。侍奉需要圣灵的同在，侍奉需要神显明我们的恩赐，显明我们的胆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祷告影响你的侍奉。我常常很感谢神，我的母亲为我祷告，我的妻子为我祷告，很多人为我祷告，我也学习去为其他人祷告。大概两年多前，我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福音营。这个年轻人福音营大概只有30个人左右参加，有他们邀了大约10位左右的慕道友。那他们这个福音营大家开始就很热情，总共要讲4堂道。那我觉得我可以讲的福音的道不是那么多，所以我先把我觉得比较精彩的道摆在前面2-3堂讲，最后一堂就觉得说快要结束了，就大家一定归心似箭，就随随便便讲。没有想到讲到第一堂道，没有人觉知，没有人愿意信主。讲第二堂道，也没有人愿意信主。同工就开始非常的灰心，非常的沮丧。讲了第三堂道，还是没有人愿意信主。我那么精彩的所有的笑话都讲完了，没有人信主。现在不只是同工觉得很沮丧，慕道友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你们请我们来，又吃又玩，又讲道给我们听，但是我们都不信主，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我就跟同工谈说，我们需要祷告，需要祷告，看神怎么样做工。我安慰同工说，一个福音营不是一个高潮到低潮，是一个从低潮进到高潮，所以最后还是有希望的。中间是大家心里最低沉的时候，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起来。所以大家就迫切地为最后一堂聚会祷告。我已经没有时间再预备好的信息，但是我就看到神在那边工作，有一半的慕道友就举手决志。今年他们又邀我去那个小的福音营，我就看到当前两年决志的人现在在那边服侍。我感谢神，我没有做什么，是神借着祷告成就他的工作。求神也借着我们彼此的代祷，帮助我们传讲福音，帮助我们有恩赐、有口才、有胆量，能够讲清楚福音的奥秘。属灵的征战需要属灵的能力，福音是神的大能。 奥秘是神的计划，需要神的圣灵的光照，人才能够明白神的计划。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依靠神，也尽上我们的责任。所以属灵的攻击，除了借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借着彼此在圣灵里面祷告互相支援以外，我们也借着传扬福音，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最后一个福音的武器，福音的兵器，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保罗想到这个锁链是把他跟旁边的这个罗马兵连在一起的锁链，他说这个锁链是我的苦难，这个锁链是我属灵的兵器。神让我们受苦，是让我们能够属灵里面能够成长。基督徒的信仰成长是借着读经祷告，借着传福音，借着建造教会，参与团契，彼此相爱。但是神让我们成长，神借着你我所遭遇到的难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遭遇到什么难处。如果保罗说这个锁链是他属灵的兵器，我们可不可以说耶稣的十字架是耶稣属灵的兵器？可以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苦，在那边受尽屈辱，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十字架彰显了神的能力，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里面，为着福音，我们要格外的辛苦，甚至受到一些冤枉，受到一些冤屈，付出的代价。但是呢，我们要清楚神的托付，觉得这是我当尽的本分，尽管要做一个带锁链受到难处的，但是我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传扬福音。传福音有几方面，一方面要清楚讲明福音的内容，有一些小册子，福音的四个定律或者一些其他的小册子，在从圣经的角度很清楚的讲明福音。但是呢，传福音另外一方面是要传讲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生命的见证，神怎么样改变我们这样子的人。许多人生命被神所改变，这是一个最好的福音。借着神的话，借着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打这美好的仗，能够见证福音。我最后有一组的漫画，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的连续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把我的漫画也跟武侠稍微连在一起，总结属灵的兵器，借着祷告来依靠神。我们的力量胜不过魔鬼，所以我们单独的去挑战魔鬼，我们一定失败。我们借着祷告去依靠神，神已经得胜了，我们靠神，我们也可以得胜。第二幅漫画是讲到我们借着神的话，这是圣灵的宝剑，这是神的道，可以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可以 得到胜利。第三幅漫画讲到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彼此的代祷。我们虽然有一些同工是出头，不管是讲话或者是做事情做决定，但是其他弟兄姐妹在属灵里面的祷告的资源是他得力得胜的根源。第四幅的漫画是讲到说，神使用我们所受的每一个伤痕，把它转化成为福音的出口。如果你不把你的痛苦苦难交在神的手中，这还是你自己的痛苦，是对你的人生是没有用的。但是当你把所受的苦经过耶稣十字架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转化了以后，就能够成为对别人的医治。昨天晚上我在一个小的福音聚会里面分享，我讲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 承受了许多的苦，为的是拯救我们，为的是了解进入你人生的苦难。我就看到下面有一位慕道友的女士一直在哭。后来在分组的时候，我就听说她的孩子前一阵子发生意外过世了。我就鼓励她说，你向神祷告，求神自己对你说话。你虽然愿意信主，但是听别人的是不够的，你需要自己跟神祷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有一些事情是别人不能帮我做的。我太太可以帮我烧饭，但是吃饭她不能替我吃，上厕所她不能替我上，我得自己去做。属灵的征战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过程中间，仇敌会攻击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祷告彼此扶持，借着读圣经，借着使用神的话，借着穿上属灵的军装，这都是别人不能替我们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鼓励，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所能够明白，所能够实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是何等的少，但是当我们有愿意的心，你就看重这个愿意的心。求你把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常常与你祷告，借着彼此的带祷，借着熟悉你的话，用真理来束腰，借着高举救恩，高举福音，到处能够见证你。主，让我们的一生就能够像保罗一样，在我们一生道路结束的时候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帮助我们就立定心志，一生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将恭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